我们先来看创世纪三十九章，这边你都开了吗？
嗯。
这个。创世纪三十九章，我们先一起来读完整一章吧。三十九章，我们上次查完的是三十八章，然后因为孩子的放假，我们跳下去查了四十二章，因为那个对孩子们更有利一些。三十九章的内容呢，对我们更加有帮助一些。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对比，会三十八章、三十九章的对比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我们先把三十九章顺序读完一遍，我们一人读一节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，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。
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
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
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
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
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
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一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
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。
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
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
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。
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
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，
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，要戏弄我们。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，
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跑到外面去了。
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，
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。
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
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，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
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于是让约瑟在那里住监，
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将他施恩，使他在监狱的眼前蒙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。
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。
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。
这一段啊，是一个整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在讲约瑟在这个波提乏家所遭受的经历啊。我们上次讲查三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过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就是把三十九章和三十七章最后的三十六节啊，你一对起来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就是三十七章和三十六节呢，然后你如果一直就读到三十九章，你觉得是会很顺的。然后整个三十八章是冷不丁插进去的啊，这个我们在前一次查三十八章的时候已经跟大家看到了，就是他是在讲约瑟的过程当中插叙了一段犹大，然后呢插叙的为什么插在这里，我们都解释过哈，这个是非常有神是非常对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，他就插在这里。然后呢跟上面跟下面都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，我们前一次讲了跟上面的对比，对吧，就是那些十个哥哥卖弟弟的 这么个对比。我们今天啊，我们要看一下三十八章和下面的对比。下面的对比呢，你就能很清楚的看见一个犹大是个什么样的形象。然后最后犹大是悔改的，但是他在没有悔改的时候呢，我们先看这个三十九章一节到六节，他是在讲一个什么主题呢？就是约瑟去到了这个新的这个波提乏家做奴隶的时候呢，神与他同在。所以你会看见属神的人呢，他的苦难从哪里来啊？他的苦难都是因为义来的，都是因为义哈。哎，什么概念？就是他一开始被卖是因为什么？他说实话，对不对？那十个哥哥，如果他狡诈一点，对吧？圆滑一点，或者说我们讲情商高一点，
对，
他就不会到这个程度，对不对？他稍微委婉一点，他就不会到这个程度。所以他因为他直接讲了，讲出了实话，他被卖了。然后呢，到现在这个地方，他这一次受难又因为什么？又因为比较直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该说的他就说了，然后又一次遭了殃啊。所以你发现约瑟不是说他没有任何的苦难，他是有的，但是呢，他每到一个地方啊，你会发现呢，上帝反复讲什么？神与他同在，对不对？就他手所做的事进度顺利。然后我们来对比这个三十八章前面半段，你会发现犹大是个什么情形啊？然后自己很嗨到外邦地区，对吧？娶了个外邦老婆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这个老大死了，老二又死了，老婆又死了，然后呢，他又这个又跟媳妇儿又出了一档子很糟糕的事情，他也有苦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这地上，我们有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不是说信靠主就没有苦难了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他的源头是不一样的。就我没有信靠主的时候，我的苦难是因为什么？我的罪来的，它是个自然结果，对吧？就是他因为外邦的妻子，然后呢，这两个儿子，即使他叫的名字是属神的，是神很恨恶的，对吧？然后儿子死了，最后他一直还在罪里。我们上次三十八章整个都分享过。然后呢，约瑟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啊，貌似是特别糟糕的，在人看来，本来好好的做富家的儿子，一下子变成了奴隶。觉得这个环境简直是不可想象，但是我们的神与他同在，他却在这个环境里极其平安和顺利。等会我们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，我先把问题问出来，就是约瑟为什么不抱怨啊？这是我们等会后面后半段再来解释的。我们今天先看见约瑟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一段非常平顺的时候，这个平顺是因为他的神与他同在，同在到一个程度呢，以至于他身边的人都看出来不对，他太顺了，他太有能力了，他太有智慧了。然后呢，他的主人干什么呢？第四节说，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伺候他主人，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。是一切所有的，就包括到第五节的后半段，包括什么？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所以这个主人已经信任他到一个程度，把所有的都给他了，要他来看顾。等会我们刚才看读到的后半段，那个司狱长，那个典狱长也是一样的，也把一切的都交给他。说明我们的神他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。就是我们会不会说有苦难？有，那是为义受逼迫，是很可能的。但是呢，在我们的顺服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上帝是会与我们同在的。在与我们同在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能不能犯罪呢？不可以。约瑟开始碰到了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主人的妻。我们在前面一次查考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到啊，波提乏哈、中文翻译成内臣啊，这么翻译成内臣呢，它希伯来的原本呢实际上是太监啊，所以。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呢？因为你会看见这个事情，约瑟碰到的不是一个我们看见的特别无厘头的女人，她不是一个我们讲呢，完全被肉体的情欲抓住的女人，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。我盼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她是什么呢？ 她是一个嫁给了一个太监的女人，而且呢，她一开始是什么？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她以目传情给约瑟，她是在正常的打引号的谈恋爱，大家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哈，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碰到了一个下三滥的妓女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我用这个词不是很好，就主也很爱妓女啊，不是一个完全被肉体抓住的女人，她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太监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因为你看约瑟的反应啊，非常有意思。约瑟说了一段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他讲这么一段话，在人看来不是太近情理。我比方说啊，我可以说，我可以后面加，他讲完这段话以后，我可以加哈。假设是我会讲，我说但是，你也真的挺可怜的，年纪轻轻嫁给了太监。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非常正常。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个环境哈，我们会进到一个什么情况里？我们会同情罪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今天第一个点要跟大家讲的。刚才其实已经讲了这神的恩典，我们讲了很多，所以我们一到六节很快就过去了，因为我们讲了很多的神的恩典，所以你们对这个一点不陌生，知道上帝一定会跟那个约瑟同在，这个非常正常。大家会诧异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情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女人？大家一定觉得这个女人非常坏，非常的不堪，但我来告诉你啊，你如果想象成是你的朋友，是你的发小，甚至是你的特别熟的一个人，姐妹、
闺蜜，
对，你会非常同情她。我来告诉大家，你会非常同情她。
但是这个是她自己选择的，对吗？
你是已经看到了这个上帝的旨意是这么讲的，但是呢，当你一开始面对这么一个环境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讲，是他这么选择的。难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婚姻里不是这么选择的吗？难道我们每一个人婚姻选择完以后自己不抱怨吗？那你凭什么抱怨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心口不一的，我来告诉你们。所以你不能这么讲啊，这么讲你在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上帝会用这个话来定你的罪。你这么对他，上帝就说，哎，你不也是这么样的吗？那你最初难道别人是用枪指着你要你结婚的吗？那你既然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要抱怨你老公抱怨你太太呢？哦，你怎么回答？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看见啊，我今天讲并不是说这个女人对啊，我需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人。因为读经啊，最重要的是看自己啊，上帝是要改变我们，不是改变我们的环境啊。然后我们会犯什么毛病呢？约瑟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的，这是我看见的最大的一个亮光。我做不到，因为很可能假设这是个姊妹啊，他可能不一定会找到我，但如果这是个弟兄，一个男的，他跑过来跟我说他太太怎么怎么不好，怎么怎么糟糕，他可以举出一切的理由，我会非常同情他。大家明白吗？即使他在罪里，即使我清楚地看见他的问题，我非常同情他，即使我非常清楚地看见在这个关系里他有极糟糕的点，他先要悔改，不要看他太太的问题。但是约瑟是怎么样的？约瑟是直接就指出来的，他没有讲任何回转委婉的话，没有任何情商高的话，他蛮好安慰一下人家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女人也挺可怜的嘛，对不对？安慰一下嘛，对吧？这个情有可原嘛，对不对？但你要想到，我加一段安慰的话啊，比方说，只留下了你啊，只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但是。你的丈夫也真的很糟糕，作为一个太监也真的不应该娶妻，让你苦了那么多年哈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接得上吗？
接不上。
大家明白了这意思吗？接不上了，接不上了。为什么接不上？因为你那个话啊，
不是
大饿了，
不是大饿了，你把他
接不上了，这句话接不上了。大家看清楚这里面的问题了吗？不是大饿了。那谁错了呢？我错了还是约瑟错了？我错了，约瑟不会错。我来告诉大家，因为这个话是出自神的，约瑟在圣经里面是耶稣的预表。
约瑟的高度太高，
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，上帝啊，上帝有很多的形象，他的爱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，但是他对罪的恨恶啊，我记得我有一次礼拜四的课我们讲过，用一个洁癖来比方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呢，有一个家呢很干净啊，然后呢一个人他进到这个家哈，他跟主人的矛盾啊取决于两方面。第一呢，取决于进来的这个人他对肮脏的接受程度。第二呢，取决于这个主人对肮脏的拒绝程度。同意吗？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主人是一点灰尘都不能有的，而这个进来的人呢觉得随地吐口痰啊真的不是个大事的，这个就差距很远了。大家能理解吗？我举这个例子啊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的神在罪上啊是一个洁癖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他恨恶罪到一个程度，他是不能够跟罪有任何的相干。你若不理解这一点，你就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是什么。我常常举例子啊，就比方说小朋友，有些尤其这种小点的女孩啊，她们很害怕 bugs， 对不对？蜘蛛昆虫，哎呀一个 bug， 然后你跟她说呢，你说把你变成个蜘蛛好不好，她肯定不敢。但是呢上帝跟耶稣说，我让你成为罪好不好？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大家能明白吗？我们若不清楚神有多么恨恶罪，这个不是说我来吓唬大家，说上帝会什么审判人啊，会下地狱，这是事实。但是对于任何信靠他的人呢，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，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？这一页审判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，因为我们从信的那一刻，重生的那一刻啊，我们的所有的罪就都得洁净了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明白上帝是多么恨恶罪呢？我们首先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的是什么，因为当你还一点同情罪的时候，你就那个没付多大代价。第二呢，当你知道他是多么恨我罪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多爱你，你就不愿意让他失望，你就会离那个远一点。所以约瑟就是这么做的，他很清楚他的主是怎么样的主，他很清楚他的主啊是绝对绝对在罪上一尘不染的主，所以他绝对不敢跟这个罪有任何的瓜葛。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，这不是在圣经上的，这是在其他的这个历史材料里面有的。老约翰啊，老使徒约翰，他在所有的门徒里面是最后死的，对不对？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。当他年老的时候啊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地上已经起了很多异端了，各种各样的异端都有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很著名的异端，他的具体的这个他所讲的主张我不是太记得了。他去到一个公共浴室里，那个时候呢，他有很多的这个罗马有很多的公共浴室啊。然后呢，老约翰带着他的门徒呢，也去这个公共浴室里洗澡，就看见了这个人，他做了一个极其夸张的反应，他跟他的门徒们喊什么你知道？他说赶紧跑啊，他说这个房子不定哪什么时候就塌下来了，你就会死的，他说这个人在这你赶紧跑啊。大家看见什么问题没有？
对罪的恨恶。
对，这个时候大家会问另外一个问题，约翰怎么没有爱呢？阿门。为什么不去救他呢？对不对？这就是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约瑟不去帮助这个女人呢？
对啊，同情她一点。
你可以不犯罪，你为什么不去爱她呢？ 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像耶稣对待那个行淫的妇人那样的？
嗯，
对不对？我来问大家为什么不？
因为
他还没耶稣那个能力，
恩典来自于完全的人的悔改和
受罪的
悔改，没悔改，
看到
受罪的权柄来自于神哈。
神的恩典啊，神赦罪的恩典，里面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一定是这个人谦卑。所以上帝讲两样话都讲的，他说我愿万人得救，他说同时讲什么？不要把珍珠给猪，不要把圣物给狗。那么这两句话怎么平衡呢？哦，又要万人得救，而不能把珍珠给猪，不能把圣物给狗，到底怎么办嘛？怎么办？你有谦卑接受的心，他就愿万人得救。你一脚把珍珠和圣物踹到泥潭里，这就叫不要把珍珠给猪，不要把圣物给狗。明白？所以上帝先看的是我每一个人里面谦卑悔改的心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是不是真的看见自己的罪与不义？这个妇人他值不值得同情？当然值得。我是个吸毒的，我来到你面前，你是个基督徒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说求你帮助我，给我点毒品，可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
罪与罪
不是爱吗？
大家
不是
吧？对。然后你要帮我是怎么办？你要帮我戒毒，这下麻烦了，这就是我最不要的。这怎么办？
那就远离了。
所以我必须要先看见一点，吸毒是不对的，我不想吸毒，你才能帮得到我。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如果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说你不是爱吗？你怎么不帮我呢？那你说，哎，好，我来帮你，那帮我就要给我毒品。
对，就像现在那么。
可不可以？
可不可以？
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上帝不是用我们认为的方式来爱我们的，大家明白吗？不要觉得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。这个妇人她的问题是什么？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，我很可怜。然后呢，我看见一个容貌俊美的，为什么我可以做这个判断？因为他们家不止约瑟一个男人吧？我想，真的男人啊，我是说啊，不是像他这个老公这个太监那样啊。他底下那么多的奴隶呢，他怎么就找到约瑟了呢？他不认为这是个罪，他不认为这个有问题，对吧？我老公这是个太监嘛，那我外面再找一个嘛，我再找一个真正能过日子的嘛。
爱情
啊，是个爱情，对。你跟我讲是爱情，我也选一选嘛，真的找到一个眉清目秀的，对不对？我也一见钟情的，秀雅俊美，对吧？讲得挺好。
觉得他审美太了。
啊，是不是神给他派来我不知道啊，这个咱不能乱做判断。那我至少我觉得他没有上来就拉住他嘛，他是以目传情嘛，对不对？他人家也是先谈了一阵恋爱，对，他是真心的，对，他是真心的，他是真心愿意跟他好好讲的嘛，对吧？那你人家好好讲，你约瑟为什么这么凶呢？我是替我们里面的老我来问这个问题啊，
因为这个不合神的道理。
对，因为这个道理，神想让我们知道的是什么？你若是这颗心进去的，你就讲不出最后那句话了。什么话？
大恶，
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，进到恶里去，全都是因为这个角度进去的。比方说，哎呦，就赌博，就小赌赌嘛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嘛，小赌赌就进去了。大家理解吗？打游戏，哎呀，没关系的，小朋友玩一玩嘛。
大家都玩。
就是我们里面若不是一个恨恶罪的心啊，我们很容易掉进去。大家不要，真的不要高估自己。我们非常，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，其实是对我们的吸引力是 其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，超乎我们想象。因为这件事情呢，你稍微往那边想一想，你就会觉得很有道理。约瑟哈，我是后面很仔细的，这个思想的约瑟啊，我觉得约瑟他之所以能做到，他是在他的思想里，他就已经不去，他不但是像雅各书说的，他要勒住他的舌头，他是勒住他的思想的。因为我若勒不住自己的思想，我勒不住自己的舌头。约瑟在这个罪上的这个态度啊，和另外一个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什么态度？他经历这么多不公平的待遇，他居然没有抱怨一句，我是做不到的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做不到的，我信靠的是我的神呢、啊。你搞什么搞？有没有搞错？你让我先被卖做奴隶，搞了半天还被人诬陷，
对，
还什么我的衣服留在那儿，我都气疯了，会不会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女人，你看这个女人她怎么讲的？
对，
她说这个人是先干什么？先把衣服留在，对，我先喊她再把衣服留下，是不是？事实上是什么？约瑟的衣服先被她拽下来的，她才喊的。
对。
你看见没有？如果我是约瑟，我会埋怨神的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你真的假的？你有没有啊？你看没看见？”
肯定问神你在哪儿呢？他不帮助我呀。
对呀、
啊。对
呀、
啊。
完了，我还坐牢。
还坐那么多年的牢。
这个还有谱没谱啊？这个神，对不对？他在勒住他的思想，因为我们若不勒住思想，我这么想下去啊。这个神是形象是很不堪的，
对，
我们不要去思考，我们要相信，明白吗？你老想老想啊，你越想觉得你越有道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的理性是堕落的，你要不是说我们不要理性，你要在神的话语里去思考，不是在你的意里面去思考。我们的意是肮脏的抹布啊，你看，如果这个约瑟哈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多想一点，他一定会至少不会那么决绝，对吧？他的话语也好，他各种他的态度也好，他不会那么决绝，他会很柔和，他会表现得很有爱，
对，
他会，
也许神就是要我来帮助他，
没错，他会其他方面想我神让我来救他。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啊，这是我听讲道听来的，这是一个见证，那也许这个不一定是真的，但既然是讲道的，我们假设它是真的。某一个宗派的两个基督徒，两个信主的，他们对这个印度这个失丧的人特别感动，那他们就去传道啊，他们发现了那边有很多的妓女。尤其是妙计啊，他觉得真的很可怜。你可以想，人在罪里肯定很可怜嘛，那还用说吗？他们就跟主立志，要去拯救他们。最后的结果全部失丧了，不是妓女失丧了，是他俩失丧了，
会死
了。然后当中一个还跟这个妓女成婚了。我来告诉大家的一个真实的事实是。我们不是在我们做工，是主在做工的，不是我们在救人的，是主在救人的。主怎么救人呢？主在环境里让他谦卑，主是这么救人的。然后我们怎么跟主同工呢？我看见了一个谦卑的，我就跟他讲福音，看见了一个骄傲的，我就跺跺脚上的灰，怎么样，
走
开，明白了吗？我是去改变一个骄傲的人吗？
不是，
我要是去改变骄傲的人，上帝就不会说你要不要把珍珠给猪，不要把生物给狗，明白了吗？懂了这个意思吗？
对，
否则
我传福音的话，就是那些不谦卑的人，你不要跟他说了。
两天，你看整个圣经里反映的就是两天，就他一个地方待两天
啊，
保罗在一个地方待两天，又待两天，待两天，门徒们待两天，干什么？讲了呀，讲完了以后，你看保罗一开始在哥林多的时候。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信，他就跺跺脚上的灰走，直到当天晚上上帝在梦里告诉他说，你要留下来讲，这里有我许多的百姓， 保罗才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多，他住的时间是最长的。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其他地方都是什么？打一转就走了，打一转就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是谦卑，你就听进去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很多时候他是这么样一个情形。比如说保罗在雅典，他在一个大石头边上讲道，雅略巴谷啊，好像那个地方叫雅略巴谷，讲道。讲完以后，他讲什么喂食之神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这边看见有个喂食之神，你们都是拜各种神。讲完以后，大家一听说啊有永生啊有复活，哎呀这胡说八道，都散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贴上去了，好像是叫迪尼修，很著名的一个
哲学家，
对，一个哲学家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这种情形。讲完以后，有一个叫吕底亚的卖布匹的妇女上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最近在读那个戴德生的传记，我发现一模一样的。我特别诧异的说，戴德生传记几乎就在讲第二版的《使徒行传》，一模一样的。他一到中国一个地方，哈，要么被人打，要么被人追，然后呢，讲完以后呢，总有一些人悄悄的上去，说：“哎呀，你讲的好有道理。”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神做工的方式。你只管讲，上帝会感动人上来，说：“你说的是，你说的是。”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感动的故事。啊，有一次，他在嘉兴啊，嘉兴还是宁波讲道啊，这个戴德生讲完以后，有一个中国人上来，他说你们英国人听见福音有多长时间了？他说我们至少几百年。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？他说我父亲已经死了。他说我父亲在寻求真理当中找不到死了。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？所以这句话给戴德生极深极深的触动啊！为什么戴德生那么不要命的去跟中国人传福音啊？他一直讲的一句话就是他若有100条心灵，他不留下1条给中国人。上帝是会感动人的，他一听他就知道这是真理，他所有的他都听了，他佛教他也听了，他什么都听了，但他发现不对啊，救不了我，我走不出来啊。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去改变人，是神在环境里带领他，是圣灵在做工。我们全都是那个摘桃派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不是苹果派？我们是摘桃派啊！摘完桃子觉得自己很牛，你看我也结了果，你看一点关系没有，是神在做工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为什么约瑟他讲他会那么的决绝哈？就是因为约瑟很明白，他必须远离罪，他要看见的一定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。谦卑受教包括什么？你需要，你说哎呀，我很痛苦，我需要。你不是说我需要伸张正义哈？是我需要帮助，大家明白？有的时候你是来需要伸张正义的，来控诉我的万恶的老婆，万恶的老公，控诉我的极端不听话的孩子啊！上帝不是，这不叫，这不叫需要啊，这叫控诉啊！需要什么？需要帮助，我真的需要帮助。所以上帝帮，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帮助？上帝帮助我们啊，就像我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呢，就像你是写程序的，你知道给人改程序容不容易？很难，对不对？
还不如自己写。
那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说出上帝的心里话。上帝说：“那你要帮我帮助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重启行不行？我格式化行不行？”哎，你说不行不行，格式化不可以，你在我原来版本上改。上帝说：“这是做不到的。”做不了，对吧？这做不了。那你要帮助，对不对？那我来格式化，不行，不能格式化。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得先同意格式化，上帝才能帮助你。什么叫格式化？重生，对不对？就 born again， 对不对？ 大家能理解吗？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前提一定是愿意格式化，他才能重生。我需要帮助，需要到一个程度格式化也可以，这个也对，这也叫谦卑啊。或者干脆就承认我自己肯定不对，那就更是谦卑。对，大家明白？如果说我需要帮助，但是呢格式化不行，那就上帝说那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过一阵再来，等你同意格式化再来。
恢复出厂设置的，
恢复出厂设置，恢复出厂设置，对对对，一开始出厂设置是上帝设置的，
是吧？
恢复出厂设置，对，已经被你搞得一塌糊涂了，
还要查你这个病毒藏在哪，这是
麻烦死了，对，
对，
直接清理，
所以神圣教导就是我要推倒重建，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管你有多少病毒，传不出来的都是事
儿，对，写程序就这样的，对，不能跟人改，自己写算了，对，也改不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啊。然后呢，后来他天天为什么我们能对这个波提乏的妻子能做这个判断啊？你看他后面的情况就知道了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他是抱着自己的意义的。就是约瑟一开始啊，用的是话语，后面直接用的是行为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约瑟并不是我们想的一点没有爱的。他只是没有用我们打引号的爱的话语去讲，不是用情商高的话语讲，他只是用一个特别决绝打引号的决绝的话语直接跟他指出来他的罪，这就是爱。他还是用话语跟他讲，这就像什么，一个老父亲跟一个一定要吸毒的孩子，你只能说什么，你不能吸毒啊孩子，你不能吸毒。他不能跟你说什么，哎呀吸毒也真的现在毒瘾里很可怜的哦，孩子真的很可怜，这算什么，这叫爱吗？不可以的。他该讲的他就讲到位了。如果他坚持还要吸毒，只能怎么办，你跟他远离啊，对不对，就逃啊，约瑟就是逃啊。等会我们会查一段使徒行传的这个经文啊，非常典型的另外一个例子啊，这是另外一个表现一模一样的啊。彼得他们也做了一件同样的这个事情啊，跟一个叫西门的人，然后那个后来呢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不听从他，不跟他同情，也不跟他在一处。关键来了，不跟他在一处，看见没有，约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，我跟你讲，把你的罪指出来是要你悔改的，你悔改了事情就好办了嘛，对不对，我们就可以跟神求嘛，对吧。其实大家不要去看他的原因，是他原因是一个太监的丈夫是有原因，但是呢那有没有姊妹最后丈夫死了守寡的，那不是一样的性质吗？啊，守寡的就可以犯奸淫吗？谁说的？有这个道理吗？不可以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一样的吧。上帝不是让我们去思想他的原因，不是让你去找他情有可原的地方，上帝让你告诉他什么是对的，他要先认他自己的错。不管是什么，也许啊，我们可能用我们发挥我们极端的想象力啊，也许她是原来是穷苦家的女儿，她爸爸把她卖了，卖了几个钱，很可怜，卖给一个太监做老公，啊不，来了一个太监做老婆，好可怜的。是 ，Well maybe true。然后呢，她不要认自己的问题吗？她要的，她的问题是她的问题，她得认的。所以，上帝不是让我们去找原因，上帝让我们恨无罪。他恨无罪，他来到神面前，他得到神的恩典的那一刻开始，他会有恩典的。你岂不知是我瞎说啊，你岂不知神可能感动波提乏休了他呢，他为什么不可以跟他的父跟他的天父去求呢，他可以跟他的主去求呢，上帝是改变人心的主啊，他能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哦，我陷到这个情况里我就自己解决啊，哦，别人偷了我的钱，我就去可以去偷别人的钱吗？是不是一个道理？我今天在车上，我一个退休老工人，我好不容易存了个2000块钱，我被人偷了，哪有公道啊？哪有公义啊？神在哪里啊？所以我把隔壁邻居的东西给偷了，你觉得这个可以吗？不可以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约瑟也有这个故事啊，非常好。约瑟跟波提乏的妻子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。约瑟不委屈吗？ 约瑟的委屈不比波提法的妻子大吗？你不就嫁了个太监吗？他是卖来做奴隶耶。
对。
他不冤吗？而且你家太监很可能你一开始是愿意的啊、哦、我只是瞎说啊，没准是他愿意的，他为了钱啊。那如果找理由，那约瑟怎么办呢？所以大家看见约瑟这个时候能如此的恨无罪，绝对不简单的。如果是我换作我是约瑟，我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丝毫对上帝起了一丝怀疑啊，因为我被卖作奴隶，我很可能会对波提乏的妻子是另外一个态度的。不是说我就是贪恋行淫这种，不，这个跟肉体情欲没有关系，我只是在看我们人所谓的这个同情，所谓的爱情，那我会另外，我至少我的语调，我的态度，我不会那么坚决的。
对对对，然后两个
对，
诉苦，然后
同时天涯沦落人啊，真的是
进一步发展了，
对，
然后
进一步发展，
一起诉苦，
进一步发展。哎呦，你看你真可怜啊，我
也
是啊，我是卖做奴隶啊，你是卖做这个啊，同病相怜啊，对呀，我们太应该发展一下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上帝不允许我们用罪的方法去伸张自己的义。他说你来到我的面前，恩典是从他来的。所以你看这一节到六节，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恩典是因为神看见我们的顺服，祝福我们，对不对？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去扒拉自己的事情，还不管用不用上帝，而我自己先找个老公再说，我不能委屈了自己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决绝到一个程度，他告诉波提乏的妻子之后，波提乏妻子没有改，他从此之后他的态度就是在行为上格局，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约翰那个故事一样？对不对？老约翰一定是跟那个异端讲过，你听悔改就得着了，对不对？不悔改就是什么？不能在一个屋檐下洗澡的，
远离你
可以看啊，是不是一个道理啊？公共澡堂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哎，这个房子会塌下来的，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临到他。”大家明白吗？
时时警醒。
神的审判什么时候临到这个波提乏的妻是不知道的，所以他选择什么？我离开他，我远离他。他在罪恶的苦胆里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我要远离他。然后到这是第二阶段啊，第一阶段是谈恋爱，第二阶段是因着义，因着恨无罪而远离，第三阶段叫黑暗不救光，黑暗要控诉迫害光，大家明白？这就显明了他黑暗的本质，他一定会激怒的，被激怒的。所以你会看见这里面，你看见在十一节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他进屋办事，这时候屋里没有人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个说明这个场合的选择不是来自约瑟，是来自谁啊？来自这个女人。这个场合的选择就是这个屋里没有人，是谁先知道？波提乏的妻子知道，约瑟是不知道的。约瑟是要去办事的，所以波提乏的妻当屋里没有人的时候，他选择要拉住约瑟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他里面的本性显出来了，他是爱罪的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会给自己包装一个理由，比方说我喜欢打游戏是因为要交交朋友，我喜欢这个看电视是要了解一点时事放松一下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找的包装的理由。但实际上呢，我们里面是被那个罪捆住的。什么时候会显明呢？在最后的行为当中就会显明啊。就像那个我们昨天我在家里还在跟孩子讲的那个故事啊，就是那个对施美啊，最后也所罗门把施美杀了啊，对，施美就是把自己的心显明了， 虽然他向大卫说了对不起，但是呢，他根本不是真心的。一听说仆人跑了，他就完全把所罗门的命令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，马上就出了耶路撒冷城，就去追他的仆人。所以我们的心呢，会在事情上最终显明出来。所以当你用合神心意的话语劝诫他的时候，他如果表现不是悔改，他不是谦卑，他到最后一定走到一个程度了，他会控诉你，他会扒拉你，他会，明白？这叫黑暗不救光啊！所以约瑟之所以受难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所以呢，我也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受逼迫，因为我情商太高了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就是那与罪妥协的人，所以我是不会受逼迫的。大家明白吗？很正常。我为什么会受逼迫？世界很喜欢我，我怎么受逼迫？我也很喜欢世界，我怎么会受逼迫呢？约瑟才会受逼迫呢。大家明白吗？为什么约瑟才会逼迫？他全部讲真话，讲的全是世界不爱听的话，到最后他的存在就定了世界的罪。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恼羞成怒？她被定罪了，她被显明了，她突然显明了自己是那么样的人。你觉得有哪个女人到最后这样的时候她不会恼羞成怒的？有哪个女人她一开始会觉得她是自己是这样的女人呢？她一定会觉得她在谈恋爱，她在跟一个，哎呀，你也是奴隶哦，哇，这我们都是挺可怜的，我在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突然发现我原来也是这样的人，我会怎么样？对，我会编一套东西来把耶稣，不是耶稣，来把约瑟下监抓起来。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真实的背景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八章。《使徒行传》八章有一个特别类似的故事哈，八章九节哈，九节到二十五节，我一点点跟大家讲吧，你可以先不用读。有一个人叫西门，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，妄自尊大，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，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，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，他们听从他，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惊奇，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注意啊，西门自己也信了，既受了洗，就常与腓力在一处，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，就甚惊奇。这里我先停一下，出来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原来是专门行邪术的，然后因为神的爱，他也悔改了，他也愿意信啊。这个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哈，他也信了。对，十三节说他信了，然后呢，他为什么惊奇呢？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对八章九到二十五节，为什么他会惊奇呢？因为他看见使徒们的神迹和大异能，因为他原来就是干这个事情，大家能理解吗？所以比方说他如果看见有人哦哟织布织得那么好，他会惊奇吗？他不会惊奇。为什么？因为吕底亚会惊奇，因为吕底亚是干这个的。所以这里上帝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就是他看见了自己以前特别想要的东西。像不像看见约瑟容貌俊美啊？约瑟容貌俊美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想要的丈夫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十四节哈，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，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 好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使徒们来了，每一个受洗的人呢都要受圣灵啊。这是因为当时啊，我就解释一下，这个不要大家不要认为现在也要这样啊，不是哈，这是在当时所有的人他们不明白受圣灵洗的意思，所以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讲到这么一层。所以这个腓力哈，他传福音的是这个腓力啊，这个腓力是个执事，不是使徒腓力，是七个执事的腓力。所以腓力去的地方呢，使徒们最后都去要重新再讲一遍的啊，是这么个原因啊。所以我大家解释，因为这里面也出了一些歪的教导啊，尤其是今天某些这个宗派会告诉大家你一定要按手受圣灵啊，这个不对的啊。这个我先跟大家岔开来讲一点点的，这不是，就是你信了就得救了，信的那一刻就受了圣灵，就是你真心的信靠他，你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啊，就是我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是罪人，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替我赎的罪，我相信你的死和复活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得救受圣灵的方式啊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腓力告诉他们的时候，就像那个另外一个人叫亚波罗告诉他们的时候，都是不全面的，这个福音是不全面的啊，导致使徒们还再去一次啊，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。然后十八节，西门，重要的是十八节以后，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，就什么拿钱给使徒说，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好，来了，拿钱给使徒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他看见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，是什么？行异能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想要的。我拿钱给你，你能不能给我？我看见一个容貌俊美的约瑟，我说来吧，我们同行，是一个概念吗？一个概念。他是在犯罪，他是在用罪的方法来得着自己想要的。
你受了洗。
对，所以这个是有问题。他听的这个道哈，他所信的并不是一个，对，并不，所以一定要使徒去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最重要的是所听的道。你发现没有？在使徒时代也是一样的。
嗯。
使徒要去告诉他们，再讲一遍，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道，重新来一遍啊！你得信的是对。所以好，你再看哈，西门，十九节，二十节，彼得说的话非常的严厉。甚至比约瑟还要严厉。彼得说什么？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！哇，这个话太难咽了。
嗯，
不就拿钱买点东西吗？这么上纲上线的，我用我的老我在说话啊，这么上纲上线的，死吧，灭亡吧！你这，我天哪，这话太重了啊！你再往下读啊，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。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。他讲出了那个根儿啊，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，你当懊悔你的罪恶，听见没有？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打之中被罪恶捆绑。这是一个使徒能讲的最有爱的话。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了爱啊，这是他清楚的看见，这个西门他进来不是因着悔改进来的，不是因着谦卑进来的，是因着哎呦有行异能，因为他原来就是干这个的，理解吗？哎呦，这个还有更厉害的，我原来是听孙猴子的，现在碰到太上老君了，他是这么个想法，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样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需要悔改，我需要认罪，他不觉得，他觉得这样东西可以祝福我，我来了可以帮我，我来了可以得东西，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。而且不但没有意义，彼得讲的话是什么？会灭亡的。甚至彼得没有安慰他说什么，你一定会得赦免。彼得说什么？这段话我曾经非常非常的难咽，非常的难咽，因为我在信主之前，我也是对很多神的爱的理解啊是很偏差的， 以至于呢到现在没有受逼迫哈、啊。大家能明白吗？原因就是因为我看见这种话我也很难理解，我觉得这个不就他一时糊涂嘛，对不对？他不就不明白是神的话嘛，对吧？不就是觉得这个上帝很厉害，我也觉得要跟上帝一样也挺厉害，也指哪打哪，一变都能变出东西来，一摸癌症都没了，我一摸这个眼睛都看见了，这多好啊！我也是好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是医治人，我去医治别人，你给我这能力，你看我就去救人，我就救穷人，对吧？我让摊子站起来，你看我都是好心。我没有看见我里面自己，我根本不是因为这个，我是因为什么？我是因为我想要这个得更多的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来就是拿钱去买的，我把这个等同于钱，我里面根本没有把自己交给神，我没有悔改，我没有认为自己是个罪人，我没有经历十字架，我就没有重生。我不但没有重生，我甚至把这样东西当作谋利的工具，我就离灭亡更近了一步。所以大家明白耶稣讲的那句话，亵渎人子还可得赦免，欺哄圣灵，亵渎圣灵，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。
耶和华的名，就是说，最近呢，我们班同学就经常说 ，Oh my God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就叫我那同学上医院去，我说你不能说 My God， 这是这样说是，因为他们家是台湾人嘛，
对，
也信主。我这样是，我就给他讲了那天咱们听的那个，就是咱们教会牧师讲的那个听过，说哎，听完了他问了我一句话，他说那么见你的鬼这个是怎么解释？
你知道，对，你知道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啊，就是如果是我在之前我对神的这个理解啊，我也不觉得这些事情呢有那么严肃。但是有一次呢，我听这个，也许大家有些在座也听过，听 Harold 长老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他有次也听人这么讲，啊，他就很严厉的跟对方说，问题是不对的。啊，对方当然很生气，长老就受了逼迫了，肯定啊，威仪受了逼迫了。所以我想说的呢，就是假设我们都是有父母的，我们也都是人的父母。如果我们的父母被人辱骂，如果我们自己被人辱骂，我们的孩子听了就听了，连一句话都不说，你觉得正常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就是你若觉得心里不平安不舒服，你就要讲出来。但是呢，这里面呢，神的爱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神的爱是体现在你没有定罪的心，就是你并不是去定他的罪，你并不是指责他，你是坦诚的告诉他你这件事情是不
对
的。你明白吗？就是你要把他不对的这件事情不对的原因告诉他。对，
他明白了，他说哦我知道，然后他就问我，他说那么修长说那个见你的鬼去吧，这个话是
这个话呢其实不是说跟神有什么关系，而是这个是一句，
他说是好不好，
对，这是一句骂人的话。就是呢，神不说骂你弟兄是拉加和魔力的都要下地狱吗？拉加和魔力是什么？拉加魔力就是傻瓜和笨蛋，这个比见你的鬼要轻得多了。
也不能说，
这是圣经的原话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真的对于罪的恨恶程度，我只能说呢，还差得远，真的还差得远。
我跟他怎么
真的还差得远？我只能说呢，我们的信心到什么程度？你有信心的，你要行出来。我们明白的真理，我们行出来。我们明白的难的行不出来的，求主给我们信心能行出来，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就是比方说呢，你愿意告诉他你就去讲，如果你觉得你要怕得罪他，那你就求主给你力量。
很高兴接受了。
是吗？那就行。那你要告诉他骂人就是不对的，那你可以翻开马太福音那个
马太福音。
对对对，马太福音，我来搞，我找给你。
对，我要跟他们去做反手的，把下面那个解释。他问我嘛，说好，我知道了啊，不读书了。
马太福音。
说那个见鬼。
马太福音五章。我告诉你啊。对，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对，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。对，对，这个肯定比什么见你的鬼要轻得多了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在把别人的问题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要引用要比照这个彼得的这个方法。大家要知道，彼得的这个话语里面丝毫没有定罪的心，没有的，他全都是爱，他只是站在西门的角度告诉他，西门，你的境况是怎么样的？
嗯，
你的境况就要灭亡了，你的境况是离地狱更近了一步，你的境况是原来是靠邪术谋利，你现在还想靠神的话来谋利，原来是骂人子，你现在是亵渎圣灵，你离地狱更近了一步。我来告诉你的境况，你赶紧悔改，立刻马上，不要耽搁，不要拖延，赶紧悔改。有定罪吗？没有定罪。他只就像一个人，一个船飘在尼亚加拉瀑布上，然后你使劲的喊，哎呀赶紧呀，要掉下去了，你觉得你在定他的罪啊？你定何必定他的罪？你在告诉他，船要掉下去，你快死了，醒一醒，你快死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约瑟跟波提乏的妻子讲的话是一样的意思，一样的意思，他就在唤醒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啊，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义的丈夫，他很信任约瑟，他把一切都交给了约瑟，对不对？而且他，对呀，他的丈夫没有做任何的不对的事情，他在提醒谁呀？波提乏的妻，他的身份是什么？波提乏的妻呀，他在犯一件罪，在干犯谁呀？干犯波提乏呀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嘛。他在拿钱买上帝的道，买上帝的能力，他在干犯谁呀？干犯上帝呀。所以约瑟讲的那段话里面，他已经指出来了波提乏的妻，第一他在干犯波提乏，第二他在干犯神呢、啊。他在唤醒波提乏的妻里面那个悔改的心，醒醒孩子，别做梦，赶紧悔改回来，这条路走下去是死路一条啊，是不是一个道理？是在定罪吗？不是。是不是爱？
是，
满满的都是爱。但这种爱啊会被逼迫的话，对，这是我以前最缺乏的爱，真的，所以从来没被逼迫过啊，这个，对，值得反省。所以你看见22节，他八章22节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你当懊悔你这罪，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被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，所以他指出了。这个人的境况是什么？被罪捆绑。然后呢，西门说什么？愿你们为我求助，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。这句话哈是个模棱两可的话。所以呢，我也真的不知道西门有没有悔改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西门的结局是怎么样的。因为正常哈，我来，为什么我把这句话讲完？如果你讲完这段话，对方是一个悔改的心，马上他不会再找你了。他马上他要找一间空房间，关起门来，自己到神面前去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就是 就他到这时候他还觉得什么，你帮我做，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。就像我如果马上要掉到井里快淹死了，谁最着急啊？我自己最着急啊。我会找别人吗？我赶紧去找谁啊？我赶紧找上帝。哦，不行不行，我得悔改，我死了怎么办？那还有救了，我得赶紧悔改，明白？所以第一反应啊，听见这种话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他立刻要悔改。然后呢，波提乏的妻哈，我们回到那个39章，创世纪39章。波提乏的妻呢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他事实上是39章，我们在7节到18节，我们看见他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后，这个波提乏的妻已经完全失丧了。他回不了头了，他就已经在这个里面被定罪了。这个，所以你会看见上帝定罪都是让人自己的行为定自己的罪。所以他为什么不让我们真正属神的人用话语去定别人的罪？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话语永远都是用爱把他的境况揭示出来。他若不属神，他自己会定自己的罪。怎么定自己的罪呢？我非要拉着他，最后再诬陷他，就自己定自己的罪，证明我不是我自己所想的那个因为爱情的形象。我是什么？我就是败坏，我就是一个恶人，我就是喜悦恶的，我就是喜悦行淫这件事情的。这就是显明了他的心呢，明白吗？所以上帝到审判波提乏的妻的时候，是波提乏的妻不会，你会看见那个路加福音那个财主和拉撒路，财主是从来没有抱怨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，不抱怨的啊。所有在地上死亡的人到审判的时候，审判那个灵魂的时候，不会抱怨，为什么？全部都是自己审判自己。显明了，你看他就是，他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，他就是喜悦信念，到一个程度，他最后要诬陷他。所以好，我们继续这一段，大家看明白了哈，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们继续再往下看19节。约瑟的主人听见了以后呢，就对他说话哈，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就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这点很重要，等会我们来讲。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与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前面蒙恩。好，你会看见这是个什么情形呢？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啊，丝毫没有在任何关键的环节来帮助约瑟。这个是在我最初读的时候极其不理解的地方。约瑟需不需要他的帮助？
需要。
你愿意被卖吗？不愿意。你愿意坐牢吗？不愿意。你愿意因为你说了诚实的话而得这个遭遇吗？你更不愿意。那你的主在哪里呢？上帝真的是看约瑟配得啊。约瑟这个遭遇很像那个约伯哈，就是上帝要把他带到一个境况里，让他看见神比他大，神的恩典远比他想象的大。王的监狱啊，好在哪啊？他只有在这里才碰得到那两个那个酒政和善长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他一开始被卖，不是卖在波提乏家，波提乏的身份是什么？护卫长。护卫长是王的所有的这个卫兵的头，对不对？管家，大管家。他就不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到王身边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可能被卖到一个富户家里？
可以
的。甚至一个中产阶级家里也有可能，完全可能。他怎么一卖就卖到了波提乏家呢？这不太巧了，全埃及就波提乏一个人能买奴隶吗？全埃及有多少人？700万人总有吧，我想。以色列当时出来的时候就400万人，埃及人总会比他多吧，对不对？我估计1-2千万人都是有可能的。啊，这么大个埃及就一个买奴隶的，上帝怎么就这么巧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下，那以斯帖记里面 那个亚哈随鲁王那天晚上睡不着觉，翻啊，一翻到那个莫迪改曾经救过他，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很正常吗？不是太正常啊，睡不着觉起来没事去翻书，这种人也不是太正常啊，是不是？翻书还能翻到这个环，还翻历史书啊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不叫个太监进来搓盘麻将呢？对不对？
那你说，就是这都是神的计划中，
对，
神远比我们大，所以呢，当约伯跟神叫板的时候，上帝的回答啊，我们一开始根本不能明白，他老在讲什么？我造鳄鱼的时候你在哪里啊？我造河马的时候你在哪里啊？我铺开诸天穹苍的时候你在？喂，我在跟你讲我的冤枉，喂。这我们逻辑怎么好像有点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知道你很牛啊，但我在讲我很冤枉呗。上帝又说，哎，我造河马，我造我的这个这些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他想告诉你，他一直在回答你，只是你听不见。他在回答你什么？他说你孩子，你放心，我比你大得多啊。你在哪里啊？你跟这些万物比起来你算什么？我造这些东西你在哪里呢？你还担心什么呢？我给你换了环境，你有什么好叫的？肯定对你是最好的。明白了？明白了？我给你换了环境，肯定对你是最好的。
我读原文见面的时候我不明白，但是却哭了，哭到这一段不明白，但今天却没有知道怎么回事。
对，上帝在增加你的信心呢，他让你认识他，认识他是万有掌管万有的主，我就真的不知道约瑟弟兄这个信心是哪里来的，他真的就是 Jesus 的预表啊！所以我们上一次查38章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特别美的形象，犹大特别美的形象，什么悔改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罪里面啊，走到最深的时候，一下子大光照进来，看见我们如此的不堪啊！这个塔玛的光一照进来，看见我太败坏了，你看我这。假冒伪善啊，特别坏，这就是我犹大，我悔改，特别美好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犹大我们是特别能理解，然后约瑟呢，就让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圣洁，然后是他是多么的有爱，他是多么的大的信心。你看他跟 Jesus 一样的嘛 ，Jesus 多少人冤枉他，对吧？耶稣哪一件做的事情是不义的？全部在救人、帮助人。你看这帮人在说什么？靠鬼王赶鬼，我的天！我气这个，我听这个话，我气死了！啊，你又被鬼附，活该，对不对？我的老我肯定会这么说，是吧？又突然笑了，对，我们肯定会这么，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我们老我就是这样的呀。为什么约瑟不是这样的？因为他真心的看见他的神比他大得多，大得多。他的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步，一定有他的旨意。所以呢，他又在监狱里开展了新的生活，新的生活开始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不容易的，这个不容易的，这个不容易的，
一点都
不容易的。
他没抱怨，确实他没有
不容易的。
而且他知道神与他同在，一直心特别依赖。
我跟你说，我们因着自己的败坏，进到了新的环境里，都会埋怨神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比方说，这个孩子哇啦哇啦的乱叫，不听话。孩子有原因，我们有没有原因？肯定有嘛，不我们教导的嘛，我们会全部会埋怨他，埋怨谁？对不对？我们夫妻之间一样的呀，吵架了埋怨谁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他的ego太强了，你总觉得什么事情我都是对的。约瑟告诉我们什么？你别老想自己，你想到他都是对的，他肯定是对的。到一个程度被卖了啊，那就老老实实当奴隶，奴隶不行，老老实实当囚犯了，对吧？当囚犯。但是呢，我们神的爱在哪？他让他当奴隶，他也顺利；当囚犯，他也顺利。他在哪都蒙福，他在哪都蒙恩。
周围的环境都跟着。
这个故事跟 使徒行传是不是一样的？
嗯，
保罗会不会被抓起来？抓起来。彼得会不会抓起来？抓起来。最后怎么样？还是放出来，很平安的走了呀，是这个道理吗？最后那个法利赛人要杀了彼得那两个人的时候，加玛利也站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在读戴德生传记的时候，太像了，一模一样的。有一次他们被逼到一个什么程度，前后全都是这个暴徒要冲过来要打他们，就他们几个外国人穿了中国的衣服啊，就是想告诉大家福音呢、啊。他图什么？你说，没办法，这下绝对就完了，绝望了。这个时候突然出了一个，教书先生，是原来在他们家教过书的，路过，神感动他上去劝止了那些暴民。你能想象吗？你不能想象，你不能想象。我们的主啊，总是带我们在所有的环境里有平安，所有的环境。他们在那个时候啊，死亡率是非常高的。戴德生有非常多的孩子夭折，女儿8岁，她是看着她死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要么霍乱，要么天花，要么疟疾，全都是这样的病。
就那时候神为什么不救助他的孩子？
对，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不要去跟神说为什么不给我肉吃，为什么这个玛纳天天吃，这些话呢都不应该是我们主的孩子能问的，因为我们不明白，我们只能够相信一点，这个安排对我是最好的，而且我们终有一天会看见这个结果为什么对我是最好的。约瑟的那个结果你是知道的，所以上帝啊，他就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面，他只要我们的信心，他不要我们的为什么。为什么这个事儿啊，撒旦特别喜欢，他会马上把你拽到远离神的地步。我最近常常看戴德生的这个传记的时候，我真的就觉得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版。哦，那是某种程度，他们甚至比这些个使徒们，使徒们当然是又没有家啊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单身。哦，他们这个家庭里经受的，戴德生的妻子怀孕6个月，在扬州教案里面
跳下来，
从楼上跳下来，身孕6个月从楼上跳下来，你敢吗？你会不抱怨吗？但是很奇妙的是，经历这一切居然没死一个人。这两件都是真的，他们没有不经历啊，那些暴徒们抓着他们打，烧他们的屋子，全部都经历。同时呢，皮肉伤有的人没死，让他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。然后他的8岁的女儿 Grace 死的时候，戴德生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很可能要去天家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：“他不怕，他很喜欢。”然后戴德生给他在英国有很主力的同工写了一封信。他说：“我现在正在写的时候，我就像在主的内室给你写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女孩要走。”他说：“就像原主来把地上的玫瑰捡走。”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每一个人，我们若不是真的得着神的那个信心，你是不可长久的待在他里面。你一定会到一个点，你去抱怨他，一定会到一个点去抱怨他。所以我们要看见的约瑟的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形象就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主里哈，会经历他的恩典，然后这个恩典呢，全部都是像约伯那样，你知道吗？只是约伯那个数量级比较大，像是1000一样，然后上帝先给你一， 然后呢小痛痛，然后哦你就看见他，然后呢就像学走路孩子小摔一跤，然后呢再松点手，哦再小摔一跤再松点手，然后每一次啊你都感觉到父母的真实，就是这样的。没有一个主的仆人他不是经历这么样信心的旅程他能成长起来，不可能的。约瑟也是这样，所以约瑟到最后当他看见他的弟哥哥们悔改的时候啊，我们今天肯定查不到，就能查到四十几章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约瑟原谅他的那些哥哥们是真心的，因为他看见他的主是多么的爱他，他的主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都没有把他带到沟里去，时刻的与他同在。我们人不能理解，觉得坐牢不好，那约瑟看见了，他如果不去那个牢里啊，不去王的监牢里，他就不会认识善长，也不会认识九正，就不会有后面那两个梦，就不会最后能够去见那个王。甚至善长和九正还经历了一个小细节，是什么？九正这老哥记性不好，他把人给忘了，没这么样的啊，这个救命恩人哈，这么对，也是神安排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法老还没做梦呢。我来告诉大家，如果那个时候九正就跟法老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太好了，他是个冤枉的，他没干这个事儿啊，你把他放了吧。”法老肯定会把他放了。放完以后，他就只能去别人家做长工了。他能干什么呢？他能跑到法老那说：“哎，你雇佣我吧？”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神的时间点要卡准的。大家能明白吗？要过了两年才有饥荒，啊，过了两年才有那个梦，才有七个丰年、七个灾年，对不对？就如果他法老先做那个梦，后面没有七个丰年，约瑟会不会危险？有危险的。约瑟解完这个梦，马上就要应验的。当年不丰收，约瑟脑袋就落地了，是不是？
对，
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今天没有查到这个，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查到那个。对，有时间查到那个，我们下次会查到那个，他约瑟做的给法老解的那些梦，他是在解完梦以后就经历了七个丰年和七个灾年，所以上帝让约瑟在那边等一等，既对约瑟的信心好，也是神大的计划的安排。到最后什么？约瑟要借着这个，要成为法老以下。在整个国家 number two 的人，约瑟走过这一切，他才明白，对不对？你会看整个圣经里的所有人，路德、以斯帖，哪一个不是这样的？哪一个不是？路德也会很抱怨，对吧？以斯帖就更抱怨了，哪一个愿意去深宫里做皇后的？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的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觉得我不应该这件事情要发生的理由，但是上帝真的不是这么带领我们，上帝真的不是让我们去问为什么，上帝说你这把戏就好了。然后同时呢，其实你要做的事情你知道，就是不要犯罪，很清楚的。约瑟就这么干的，其实约瑟的这个路啊不难走的，我们都知道，但就是不愿意走。就他约瑟的路就是什么？我该说的我说了，我该做的我要去做，然后呢坐牢就坐牢吧，坐牢就慢慢坐，努力就慢慢做吧，那怎么办呢？做呗，是吧？然后呢我相信一点，我这个绝对不是白受的，我的主跟我在一起，我坚决相信他绝没有丢弃我，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个老鼠边上待着，我的主天天陪着我，这是他信的。然后到见证主荣耀的那一天，他就才能够真的原谅别人。否则如果是你，你能原谅你那十几个哥哥，十个哥哥？不可能的。你会把你这些年的苦全部灌在他身上，肯定的。你开玩笑， 卖是一方面，你还坐了牢啊，不是坐一天的牢啊。我们上次算过时间的，约瑟是17岁走出来的，这至少20年在埃及啊。20年在埃及至少有十几年是或者在做奴隶或者在坐牢啊。是你，然后你看见导致这一切的你那十个哥哥，你会上去说愿主祝福你啊？你会说吗？不可能的，他怎么可能才说出来？是因为他知道上帝让他说他才说得出吗？不是的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因为有主的命令我就行出来的。 No， 是因为我真的看见主有多么爱我，主在我的一生当中是怎么带领我的，他是怎么样帮助我的，我才愿意原谅别人。只有我看见我的主人赦免了我10,000两银子的债，我才可能赦免别人10两银子的债，否则我不可能赦免别人10两银子的。就算我知道我应该，我做不到。不要告诉你应该，做不到的。所以他一定要回头，回头看什么？10,000两银子。这10,000两银子的时候啊，我纠正一个小小的误区啊，这就我们常常在地上就会讲的所谓成功神学的误区啊。10,000两银子不是我们人认为的祝福，是神给我们的安排。这里面会有波浪，会有曲折的，会有我们读不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要什么？凭着信心去领受，不要怀疑，不要害怕。坦率告诉大家，很多时候我也读不懂，我自己的环境我也读不懂，我也跟他抱怨的，我也跟他嚷嚷的，但是呢，我知道嚷嚷归嚷嚷，该做的事还得做，明白吧？这就够了。你嚷嚷两句吧，就像一个孩子哈，就是我就不想穿这个鞋，不想穿袜子。最后什么呢？听话不听话的孩子体现在什么？一个孩子说我穿，最后呢，其实他悄悄换了一双鞋穿。另一个说我不穿，最后他拧了半天他穿了，知道吗？神喜欢的是后面那个儿子，这个不是我编的，这是圣经的故事啊。大儿子和小儿子，对。好，我们继续再往下哈。40章哈，然后这事情以后呢，埃及王的酒政，对，埃及王的酒政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恼怒酒政和善长二臣，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善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。各梦都有讲解，我们先停在这儿吧。我们先4章可能今天只够时间开一个头。我们看见呢，39章，他在讲约瑟在人看来又下到了一个台阶下面，就是在人看来呢，约瑟是不停的下台阶，犹大是不停的上台阶。大家能清楚这意思？为什么不停的上台阶？就犹大他的事业不停的在往上走啊，他又剪羊毛又什么，很嗨啊，然后，在人看来呢，约瑟的这个景况是越来越糟糕的，但事实上呢，恰恰相反啊，约瑟在主里的信心是越来越大的，所以上帝是比着我们的信心来给我们的环境的，他不会今天把我丢牢房里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我在牢房里就否认他了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？对，我肯定就说不干了，这个太不靠谱了，这个
幸运的
就
错了。
对，这个我还做主公呢，还坐牢，这个不干，这事不干了，这赔本的买卖嘛，明白了。所以我们经历的环境啊，是上帝比着我们的信心啊，给了我们信心能承受那个极限，顶着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养你啊。就像你要孩子吃饭，你一定是让他吃饱嘛，你不会跟一个正在长身体的8岁的孩子说吃饭要吃3分饱啊，你不跟他说7分饱也行，你说吃饱，吃不饱长不了身体，对不对？你上帝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。那吃饱是什么？他让你在环境里顶足了哈，你不要说哎呀给我改点环境，上帝有没有改环境的能力？有，我不是说没有啊，有。但是呢，改了环境呢，就是吃了3分饱，可惜了，我只能说， 这王到最后，这孩子最后长不高，对，长不壮，对，就没成长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上帝会比量什么呢？就比量他的这个那盆水啊，他到底能装多少来给。所以约瑟配得什么？约瑟配得坐牢。我只配得带大家查点经，这个，所以说这带多了配不了，就大家理解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约瑟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是真的在做主公，他怎么在做主公呢？他在环境里顺服神，而且呢，上帝很奇妙的给他带了两个人来，这两个人哈，一个是管酒的，一个是管吃的。为什么是这两个人？我问大家。
这两个离法老真近啊。
对，就是呢，上帝的安排哈，非常奇妙。你要知道，约瑟去的时候，他在经历的所有人呢，都有一个特点，都是离法老特别近的。
嗯。
是一个法老核心圈的人，那这么一圈子的人呢，有个特点啊，就他们的话呢，可以进到直接进到法老那边。还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不是大臣，
嗯，对，
知道吗？所以我要为什么解开来给大家听啊？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上帝不是拍脑袋想的，上帝不是我们想那么笨的，上帝的聪明啊。远超过你的想象，因为你想一想，假设你换个场景，是一个大臣，是他的一个手底下管银库的大臣来跟他讲，效果有什么不同呢？效果有什么不同？
我信任他，信奉都有关系吗？
因为呢，这个事情本身你要看两个方面，第一看法老这个方面，这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事情，知道吗？就是比方说朝堂之上，上朝，上完朝以后，朕今天做了一怪梦，大家讨论一下，大家嘻嘻笑了，对，不合适，就我要把一些话讲出来，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不合适啊。就这个就像我刚才把那个我的同情，我对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同情讲一下，你就觉得插在这里这段话就不合适了，就怪怪的。对，大家读圣经读了觉得很合适的原因是没把老我放进去，把老我放进去觉得特别别扭，特别别扭，就根本不合适，不合，因为圣经已经把答案给你，所以这里也是一样，你把另外一个场景放进去啊，没有一个场景能替代的。这就是什么？你今天看见太阳好像挺正常啊，东边升起西边落下，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太阳离我们多近个100公里我们就废了，100公里离我们离太阳的距离相比 小差一点嘛，一点点小误差嘛，我们就完蛋了，就这个道理。上帝要比了又比，量了又量，就像诗篇十六篇讲的，他赐给我们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，神粮给我们的产业，他是用神粮的。粮是什么概念？能够多吗？能够少吗？很精确，非常精确。擅长和九正这两个角色是非常精确，我们下次才能讲为什么还有两个，还有对比啊，它是非常精确的。他换个别的什么什么阿猫阿狗啊，达不到这个效果，因为法老不是不可能跟每个人都抢，我没事老做梦，我一做一乱七八糟的梦，这不太像样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大臣他也根本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，就这个信任度啊，
辛苦。
对，因为大臣是什么？大臣是工作关系。
嗯，对。
大家明白吧？大臣不是一家人，这个是一家人。给他炒菜的，给他搞酒的，
天天都离不开。
这个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主，我为什么把这个解开给大家听？我们的主不是在那儿没事瞎想的。哎呦，不小心碰到个擅长哦，刚好就可以了， 是这样的，不是的。而且呢，你要知道，他也不会因为要约瑟这么做哈、啊，刻意让这两个人经历这个牢狱之灾。大家能明白吗？上帝是什么？万事互相效力。他知道这里会有这些事，他再把约瑟带到这个环境里来，刚好把这个环境全部用上。明白了吗？对不对？他不是因为要这个环境，特地给约瑟造个环境，那我们的主就太 low 了哈、啊，这个水平，他的水平远比我们想的要高。
那你讲的那个犹大和他玛，是他把那个他前两个孩子死了，后来他玛又生了两个，是不是上帝又等于是补偿给他俩？
前面两个孩子死了，上帝说是他使他死的原因，就像神使法老心刚硬是一个意思。
那他后来
是这两个儿子自己败坏，就是罪满盈了，他要死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不是受足而终，所以呢，他神的审判临到了嘛。这就像迦南地的那些人，对吧？他很多人觉得，那他们连这个婴儿，为什么连这个婴儿他们都要杀呢？都快满盈了嘛。
对的，但是他后来他马生了两个，是不是因为他悔改？神是这个是神又给他的？因为死了两个又活上。
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得出这个判断。但是呢，我知道，神在给他们两个孩子上呢是给了他们，就是我们上次看见了他们是非常喜悦神的，就非常跟随神的，非常敬虔的，所以是给他们的奖励。对，就是这个是我能读出来。但是呢。反过来，你说是不是补偿犹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两个孩子真的是他自己的原因死的。但是上帝经常会在圣经里这么说，他就说是神使法老心刚硬，他自己会把责任背过来的。对对，那这么说的原因就是，就看你里面有没有谦卑。你要是有谦卑，你就去定他的罪，你定他的罪，你自己就掉沟里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定他的罪，就认为你比他牛，就像约伯往上帝面前一站，你怎么怎么样，你怎么怎么样，那就完了，那这个就很糟糕啊。对，好，我们继续，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再看往下看一点点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下在这个护卫长府里的监里啊，三节，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啊。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啊，约瑟在这个监里呢，首先我们这么先讲第三节，他先下在监里呢，他有很多的可能性，他一定下在这个护卫长的监里呢，也是神的安排，就他要把这两个人带到约瑟身边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紧跟着呢。约瑟伺候他们以后啊，他们在有些日子在监里。为什么要有些日子在监里？
彼此了解，
互相熟悉，了解一下。对，你要知道，跟法老的情形是一样的。我会不会昨晚做个梦？我今天等公交车的时候拉人问一下，你给我解个梦啊？你说这不，我昨天做个梦，我梦见个啥玩意儿？你可不可能？
陌生人不
可能。你昨天做个梦，你会不会今天去教会，拉住个西人的弟兄，那给我解个梦啊？你不会，你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他不熟悉。他为什么会让他告诉他这个梦？这个时候他们在监里有些日子了，是一同坐监的兄弟，
难兄难弟
啊，一同坐监的兄弟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，这神的安排从来都不是。这两个梦是谁给的？上帝给的。如果这俩人一进到监里，神就让他做了两梦，有用吗？对，他不会告诉约瑟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
约瑟肯定跟他说过，以前在他夫家的时候做过梦吗？
有可能。
聊天的时候。
对，也有可能，但是呢， 圣经没有讲啊，我们不清楚，也有可能
推测，
对，也推测，我们有可能啊，就是约瑟，因为他原来就的确做过梦嘛，也解过梦嘛，是吧？然后跟擅长跟那个九正讲一讲也是很正常的嘛，
这个故事的梦最多了。
对，
他肯定是属于那
种。他说的是
梦，
和约瑟解梦是吧？
对，所以你会看见这个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呢，他们一起做了一个梦。然后呢，第六节很有意思，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。我们注意这里的身份啊，约瑟是侍奉他们，所以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们啊，虽然下在监里，但是呢，身份还是在的。
对，
身份是在的，而且呢，
监狱的这个思维
啊，对，监狱，咱不讲政治啊。对，这个约瑟像是什么呢？约瑟像是替这个典狱长啊打理事务的人，所以这个典狱长是有职责啊照顾好这两个人。这就埋下了一个什么伏笔啊？这两个人有可能回去的。大家明白吗？他并不是说因为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，比如造反，那很可能这两个直接死囚犯了，啊，很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啊，比如说酒倒在法老的衣服上了，对吧？可能饼烤焦了，然后法老一拍桌子，通通滚到牢里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呢，典狱长是很清楚的，所以典狱长把这个职责交给了谁啊？就交给了约瑟，所以约瑟要去侍奉他们，所以到一个程度呢。约瑟甚至能够看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他让我们看见啊，约瑟完全没有愁苦。今天可能讲不完啊，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一次，我让大家去想一想。这是一个很好的、很好很好的图景啊！你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是你呀、啊。你老哥坐在那儿坐牢，然后还能看见别人很愁苦啊！
希望人家看见我的愁苦，我就看不见别人的。
所以，你要知道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。我们回去思考一下。你今天就停在这，下次来讲第六节啊。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父，我们感谢您啊，因为您是现实的，您的话语也是真实，您的话语就是生命。啊，你给我们在话语里看见您是怎样的父，您是怎样的神，啊，让我们看见您是何等的爱我们，啊，愿意我们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，愿意我们在地上过有信心的生活，就像约瑟这一般，恨无罪，像约瑟这一般，啊，不去思考自己的意义、自己的环境，像约瑟这一般坚定的信靠，是吧？谢谢您。请你给我们信心啊，让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能够想起您的话语，都能够看见您的恩典，是吧？感谢您，也求您祝福我们的亲人和孩子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有蛋糕。